四世纪啊。那大家还记得上一只狮子，第一只狮子是什么狮子吗？
我猜的，搞忘了，他自己都忘了。
叫谎言之狮，四只狮子，第一只呢叫谎言之狮，在彼得前书里有五章啊第八节有一句话，他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安逸的时代。我常在讲说，我们在德州这边很安稳，就像是属灵的这个警察局附近一样，所以很少有听到或碰到说有那种邪灵搅扰到很难受的那种例子出现。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住在警察局旁边，这世上就没有流氓、没有小偷、没有强盗，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因为这些流氓、小偷、强盗就是这个灵界的恶者，就是撒旦呢，他就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而且呢，他不会一开始就把我们撕裂开来，他一开始是借着什么？借着谎话，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一只狮子是说谎的狮子，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害怕，看到狮子我们就只能逃跑。机会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查一查。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有那种大陆的游客跳到狮子园里面去跟狮子叫嚣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情境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如果我也曾经看到一个 video， 不小心掉到那个狮子园里面去，但是他大声的这个祷告，然后借着这个神的话语斥责，那个狮子居然会往后走开啊。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知道，当然。我们在世上尽量不要去做这些危险的事情，可是，在属灵方面呢，在灵界里面，这只狮子呢，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话语来守认它。所以，我们要认识这只谎言的狮子。我们有机会的话，当我们看到有这样一个狮子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来解决它。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所谓的谎言之狮。那第二个狮子呢？是 Lion of Israel， 第一个 L 是 Lion， 这个是 I， 也就是以色列之狮。如果大家去看以色列的那个国旗，你看它是以蓝色为主的，然后以色列的那个象征性的动物就是狮子。好，那怎么从第二只狮子怎么去看到这个所谓的以色列之狮呢？我先让大家回顾一下，就是我们都晓得以色列有几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嘛，对不对？十二个支派，他按照他的出生顺序，之所以会搞出这十二个支派，是因为他有两个女人，大老婆跟二老婆，不能讲小老婆，因为本来拉结是属于大老婆的位分的，可是因为这个自己的爸爸偏心，所以先让自己的这个拉结的姐姐先嫁出去了，所以利亚摆在前面，然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女仆，他们也想说借着女仆去帮助自己能够巩固在先生面前的地位，所以送给自己的先生，以至于生下来的这所谓的十二支派。那一开始利亚第一个大儿子就是流便，然后二儿子呢就叫西缅，再来是利未犹大，然后后来接下来是他的这个使女所为这个雅各所生的叫这个是拉结的使女，拉结因为自己都没有办法怀孕嘛，所以送上自己的使女先去怀孕，所生下来叫但跟拿弗他利，然后再来这个拉结既然这么做了，利亚也有样学样，就送了他的这个使女叫希帕呢，也去跟自己的丈夫同房，所以生下来的就变成加德跟亚瑟，然后再来利亚又接着生了两个，以撒加西布伦，然后最后拉结终于生了约瑟。那约瑟之后又生了便雅悯，那便雅悯呢，他难产，所以就过世了。那约瑟为什么后面还摆了一个马拿西跟以法莲？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稍微讲一下。好，所以十二支派，我们如果这样按照这样的顺序去看的话，就一到十二，约瑟是第十一个，便雅悯是第十二个，就出生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雅各的十二个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那当他们这个后来我们都晓得，约瑟到了埃及去做了宰相，然后后来遇到饥荒，他把自己父家跟兄弟姐妹们都拉到了这个埃及来，因为他当宰相嘛，会在那边比较有好的生活，度过那样的一个荒年。但是后来法 些臣仆啊跟法老自己都慢慢的就淡忘了这一群以色列民了，甚至这些以色列民也后来没有得到这个权位了，所以慢慢变成奴仆。然后我们知道最后神是借着摩西把这个以色列民要带他们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是为了要让他们什么进到应许之地。那当然我们知道这过程当中有十二个探子去看了应许之地，结果回来的时候有几个探子说不要去，因为那个是会吞吃人的地方，还记得吗？十二个里面有十个说不要去，只有两个说要去。这两个是谁？有没有印象？
加德
跟
耶稣
亚，这两个记得这两个名字哈。那不管怎么样，神恩待这群以色列民，虽然说有十个支派的人他们觉得不应该去，神说好没关系，你们既然不想去，我带你们在这个旷野呢多晃几年，就一晃就晃到四十年，因为把那一代胆小的都晃到过世以后，下一代上来可以跟着约书亚跟着这个加德这样的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可以进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所以后来是约书亚接替了摩西的棒子，然后带领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去得到这个应许之地。那应许之地的分布呢，大家如果看这个图那个字可能太小，但你去看你相对应的颜色可能就比较容易看得到。在绿色的这个左上角叫做亚瑟，然后呢还有一个棕色的在正上方叫拿佛他利，这个是比较偏的地方。我们看的是中间最大块那横向的，那最大块那块呢是马拿西得着。那马拿西呢是约瑟的孩子，所以等于约瑟后来就没有所谓约瑟支派，而是变成了他的孩子马拿西跟以法莲。所以我们后来都听到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支派就替代了所谓的约瑟支派，然后这样加起来就变成三个啦。但是因为神又特别把利未拉出来，利未呢他不能够有得地为业，因为他必须要被神所重用拿来做会幕的这个服事的支派，所以除了利未之外其他剩下来的又有十二族人。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一个分地的时候呢，分出来十二个不同的这个属地的时候马拿西跟以法莲因着约瑟的关系他也挤进来各分了一部分，而且马拿西分的最大。那下方那个棕色的地方有一个叫犹大支派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如果你看这个左半边，犹大是利亚所生的老四，也就是第一批里面的最小的那一个，对不对？然后约瑟生便雅马拿西跟以法莲，那便雅悯呢是约瑟跟拉杰所生的不是拉杰跟雅各所生的最小的那个孩子叫便雅悯。好，那所以当十二支派进入了应许之地分完了地以后，我们如果回去看旧约的时候发现神借着这个十二支派得地为业之后，他有一些的教导跟一些的劝勉，还有一些的规矩要他们一定要死守的。比如说有些时候碰到什么样的外邦人是要全族都杀掉，有些人是可以留住他的牛羊，有些人甚至可以留住他的这个女仆可以当成自己的使女，那男丁要杀掉。但是十二支派的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遵照神的指示，因为神当初知道这些外邦人还在应许之地，如果犹太人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不把这些外邦人赶掉杀尽的话，那可能自己会受到沾染，甚至因为留下来一些稀里糊涂的那些一些不清不楚，对于神可能都已经太过偏远了，忘记了，不像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看到云柱火柱那般的那个奇景的时候，可能就跟着在当地跟这些外族人通婚，以至于整个信仰就完全垮掉了。那当我们晓得这个神借着这个神在世上本来是借着亚当夏娃想要行使最大的权职权所在去管理这个世上，但是因为亚当夏娃选错了该吃的东西，所以才会离开伊甸园，然后才会慢慢的经过洪水，慢慢经过这个所谓的雅各这个十二支派之后，本来已经到了迦南应许之地，照理讲应该可以安居乐业的，那就是因为他们自己背离了神，所以后来他们自己跟神要求我要立一个王，因为我看到周围的这些人甚至可能想到说我们从埃及出来听 听我们的父执辈说，哎呀，那边有法老，这种王很好，那他们也想要立王，以至于最后吵，其实神就是他们自己的王，但他们不要神这个王，吵到后来，神愿意给他们第一个王叫什么？
扫罗。
那扫罗王我们晓得他都不是太好的王，早先一开始还不错，长得英俊潇洒，是风流倜傥，可是因为自己太自大了，当自己做王该做的职分跨越了去做成说祭司的职分的时候，神就不喜悦他，就有了所谓的大卫王。那大卫我们晓得，大卫他自己本身在神在整个旧约跟新约的这个评价上面，我们都晓得大卫是神所主义的王，他是一个好王，是神所爱的王。但我们又知道大卫犯了很多不堪的事情，甚至犯奸淫啊，犯谋杀罪啊，可是为什么还会是神所主义的王呢？因为他知道做错的事情愿意悔改，愿意归向神，所以愿意悔改，神是会给机会的神。但是大卫因为沾满了鲜血，所以本来大卫说我要替神盖圣殿，神说不行，这个圣殿的职责交给你的儿子所罗门。然后当所罗门要即位的时候，我们都晓得大卫是丰功伟业，征战沙场，然后终于平定的这个内忧外患，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传给自己一个这小孩子所罗门的时候，已经是太平世界了。那所罗门我们都晓得，所罗门跟神求什么？
智慧。
求智慧，对，因为老实讲，大卫这个征战的土地这么大，我要是所罗门，我也该求智慧，因为我不用再求财富了，我已经够多了。我们也晓得所罗门后来的财富多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没有善终嘛，对不对？他自己去 show off， 哎呦，我好有钱哦，让大家看，才会搞到周围的人其实是觊觎他的这些钱财。那自己的儿女呢，他又没有好好的传承，所以当我们都晓得，当所罗门过世之后，这个以色列的国度就变成怎么样？分崩离析了。好，先把这个故事的背景，我相信大家成为基督徒久了也都清楚这个故事。小朋友也在这个 Sunday School 里面都有听过。所以当所罗门过世之后，其实当时这十二个支派啊，我们知道后来分成北国跟南国，对不对？北国呢，他其实有一个首领，那个首领呢，先讲所罗门的孩子叫罗波安，很巧妙。北国的这个首领呢叫耶罗波安。那按照嫡系来讲，所罗门走了以后，这整个国度应该是传给罗波安的。那罗波安如果好好的懂得去善待他的百姓，也不至于会变成分崩离析，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像所罗门一样那么有智慧，以至于他自己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就造成了南北的分裂。所以我让大家来看，在列王记上有一段经文是这么写的，他说有一天耶罗波安是北边的这个领袖，他去出了耶路撒冷，那有一个叫示罗的先知亚西亚在路上遇见了这个耶罗波安。亚西亚呢身上穿了一件新衣服，那这两个人在田野都没有其他人碰到他的时候，亚西亚就将自己穿的那个新衣服哦，我们和什么时候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才会买新衣服啊？
过年
对不对？好不容易，我相信那个时代也不是多么富裕的时代，好不容易有一件新衣服穿在身上，就碰到这个北边的这个首领耶罗波安的时候，这个先知把他的衣服撕成了十二片啊！哇，这个是大手笔啊！撕成了十二片是为什么？因为神有话要临到这个先知亚西亚，要传给耶罗波安。什么话呢？这个先知就对耶罗波安说 ：“OK， 我撕成十二片的，你可以拿十片。”那可能耶罗波安就说：“那留两片你自己要当肚兜吗？是吧？”拿十片，为什么？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跟我这么说，神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来。所罗门已经过世了，也就是从所罗门的后裔夺回来，要将十个支派赐给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明明你不是嫡系，你也不是雅各的众子，你只是一个首领，一个这一群人在当时所罗门时代你是服侍的人而已。他说：“因为我的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我会留给所罗门一个支派。” 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离弃了我，去拜西顿的女神亚斯塔鲁，还有摩押的神基摩，还有亚门人的神米勒公。你看，明明就只有三位一体的神耶和华，可是所罗门都跟这样一个神求了智慧之后，他到最后老了以后反而失去了智慧，去拜了其他的神。因为这样拜了其他神，没有遵从耶和华神的道，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没有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像他的父亲大卫一样。你看大卫，我们说了犯奸淫啊，犯谋杀，可是他还守着耶和华神看为正的事情，还有守着耶和华神的典章律例。所以大卫在世的时候，国是稳的，对不对？后半段国是稳的，才能够传给所罗门。但是所罗门之后，他的孩子开始偏了。所以但是因为神纪念大卫所做的事情，所以神就说三十四节，我不从他手里将全国都夺回来，我不会这么做，不会让，但是我会让他终，因为我要让他终身为君，你说他的后裔会终身为君，但是我有十个支派我交给你， OK， 另外两个支派我要留给我的仆人大卫，因为他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好，下半段，我会从他儿子，这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手里将国夺回来，以十个支派赐给你，留一个给他儿子，使我的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的我立的耶路撒冷城里面，在我面前常有灯光。因为南边是以耶路撒冷为敬拜之地，然后罗波安，如果你愿意的话，持守你继续在南边，我就让你继续有这样一个薪火相传，保有十二支派里面的两支派。然后如果北边这个耶路伯安你愿意的话，我拣选了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Okay？ 仆人大卫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城的缘故，所以仍把所罗门留了一个支派，又重新重复了一遍。然后接下来就是吩咐耶路伯安，如果你听我的吩咐，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跟大卫一模一样，没有多没有少，你只要愿意这么做，其实你就可以像大卫一样政权长存。但是我们都晓得北边的耶路伯安并没有照着这么做，对不对？南边叫做罗伯安，他最后北边先被灭嘛，是不是？北国先被灭，那南国后来又被灭了，然后最后就被掳了。北边为什么先被灭？当然敌人从北边来，我们晓得地理位置。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啊，南北国的王，右边叫做以色列，北国叫以色列，南边叫做南国叫犹大。右边这个以色列可能字太小，但你如果看那个形状，最右边呢那一排还有打叉叉的，到左边右边算过来第二排是整排都是写什么恶，所有的王都是恶王，不是肚子饿，是作恶。也就是北国的王没有什么好王可以，南国还可以稍微有看到一点点这个善王在当中的，有些善，什么亚萨啦、约沙法啦，我们知道的约阿斯啊，还有亚玛谢啊、乌西啊，我们常听到的，然后最后一个西西加，这些还算是好王啊，还算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他们至少愿意拨乱反正，反正。所以南国稍微存留了一段时间，但最后也没办法，最后也灭亡。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这十二支派是我们所认定的以色列的支派。那这十二支派之中，为什么第二支狮子我说是跟以色列有关？我们要看的，要思考的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看犹大之狮。谁重看犹大之狮？当然我们晓得这是神嘛，可是神重看，地上的人也重看的。我们先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创世纪29:32-35，讲的就是当时我们看到第一批雅各生出来的第一批的小孩，是利亚所生的那四个孩子里面呢，从人的角度你看有没有重看。第一个，利亚生了第一个孩子取名叫流便，我们中文叫流便，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对不对？但后面有个括号，在原来的那个古文里面呢，它叫做有儿子的意思。哇，利亚终于跟自己的丈夫有了第一个儿子，所 回学校有儿子。然后他说，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了，所以呢，既然我生了儿子了，将来我的丈夫必定爱我。这都是古时候或者古装剧我们看到女人的心声嘛，对不对？为这个家族生了一个儿子的话，已经可以得宠了啊。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些富豪他就是你有生了一个儿子就给你多少钱一样，那些女星啊，很多都是这样啊，愿意嫁入豪门就是这个原因。好，那当然这个不可取了哦。这个小朋友不能这么做啊，要嫁娶要有神的这个旨意在当中，去好好祷告 ，OK。然后第二个，33节他说又怀孕生子，然后就说因为耶和华听见我失宠，他本来认为说我生了第一个儿子流便以后，丈夫应该爱我了吧，结果没有失宠了，那失宠的关系，哎，结果后来怀孕生了第二个儿子，所以。他就跟他取名叫做西缅，是什么？听见的意思，不是老公听见老婆的意思，是我的神听见了我失宠夜夜哭泣这种苦情，神听见了，所以给了我第二个孩子。再来又生了第三个，他叫利未，是联合的意思。我不晓得是不是当时开始有想说我要联合我的这个使女来这个排挤这个妹妹，我不晓得是不是意思，但是有联合的意思。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嘛，然后到在接下来后半他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应该会跟我联合，结果没有啊，他自己又跑去跟这个妹妹的使女生了两个嘛，对不对？后面的，所以本来认为生了第一个孩子丈夫会爱我，结果没有，然后后来觉得神听了我的苦情，让我生了第二个儿子，然后再来又生第三个儿子，照理想我的丈夫应该稳固了，我这个后位应该坐稳了，没有啊。然后第四个，在35节，他说他又怀孕的时候，哎，这一回他前面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内心戏去取那个名字。你看到第四个的时候，他说这回我要怎么样？要赞美耶和华。所以第四个孩子才是真正好好的去取名字。前面那三个都是以自己的心态去看的，第四个才是真正他看重的。我相信利亚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但是我们的神站在时空之上看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这么恰巧地上的这一个女子，她为犹大，为第四个孩子取名的时候叫犹大，就是我要赞美神，连续生了四个然后才停止生育。然后我们知道刚刚看那个图，后来接下来两个是利亚的使女所生，对不对？然后再来才是又是拉结的孩子，拉结的使女所生，再来才是利亚又生了孩子，然后最后才是拉结自己生，对不对？所以我说第一个，重看犹大之事，犹大这个词会出来，是当地上的人看中了神的心意，不是看在自己身上，不是只为了自己的好，想赢取自己的丈夫的这个爱意。而是真正的他要来赞美神，终于出现了把神摆出来的这个名字。然后在这是第29章，当时出生的时候的取名。到了第49章，雅各要过世之前，他要为自己所有的孩子祝福的时候，他跟犹大的祝福是什么？在所谓的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叫做 prophetic word， 就是预言式的服事，在为他的这个孩子祝福的当下，也给出了将来的预言。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的儿啊，你抓了狮子上去啊！”这好像这个餐桌上，我们家小朋友一看到肉，我们家想想，很快就会想要吃肉，没有不好。他很喜欢吃肉，这个也很好，所以他才能够长得比我高嘛，对不对？他甚至曾经有一年。我在举例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好，都说你的好啦，不要这样子嘛。有一年他说：“爸爸妈妈，我生日的时候我不要蛋糕。”我说：“那你要什么？”“我要一只火鸡腿。”好，我就妈妈买火鸡腿，插上蜡烛，那就是他那一年的所谓的生日蛋糕。他也吃得很开心，这很真性情的流露嘛。我就喜欢吃肉，没有不好、啊。那他说看着食物上去抓了一遍吃，然后屈下身去卧如。他是一个小狮子哦。前两天我太太好像说有一个 video 看到说 有那种网红什么去逗弄小狮子，好可爱哦，被小狮子咬根本就不痛了，因为它是小狮子嘛。你仔细去看神的创造好特别，什么东西小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漂亮的，除了毛毛虫以外，毛虫不漂亮，但动物小的比较漂亮，可能是因为它小又弱，如果长得丑，可能会被人家遗弃，所以都是小小猫、小狗、小孩、小狮子，这些小的都好可爱，小松鼠都好可爱，是不是？那可是这个雅各祝福犹大，他说，虽然你是小狮子，但是你静卧的时候什么像公狮，很有威严，蹲下来呢又像母狮，母狮虽然是没有公狮那么强壮，但也是有王者之风、后者之风，也没人敢去 惹你，不是母老虎，是母狮子，也没人敢去理你。然后第十节他说，龟必不理犹大，杖必不理他两脚之间。龟是什么东西？我们中文写这个龟字其实还蛮难理解的，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说龟不理犹大，杖必不理你的两脚之间，一直等到细罗，我们不懂什么东西，他后面的意思原文就是赐平安者，一直等到赐平安者来到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所以你看雅各在祝福的时候，他一路祝福到哪里去了，我们都晓得。我们现在回头看连续剧已经看到尾端了，我们回头看就晓得每一集的铺排，这个祝福一路祝福到耶稣基督要来，对不对？那这个龟到底是什么东西？龟其实就是权杖，就是指挥棒，排名老四的居然拿着权棒，拿着指挥棒，这是一个意思。 OK， 好，那后半段杖不离他两脚之间，杖是什么？就是立法者，如果是在台湾就叫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他是在立定这个国家法律的，立定国家法律是非常有权利的，对不对？他可以立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那就是一夫一妻，他可以立一个男人娶十个妻子，那就一夫多妻，你只要立下来的整个国民就要遵守，所以他是一个掌权，是一个执法者。犹大他不是老大，他是老四而已，但他的爸爸祝福的时候有这么多东西，甚至这里面还隐藏了一个未来会出现的事情。龟不离犹大，那个龟除了是权杖，除了是指挥棒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以色列的支派，也就是所有以色列的支派都离不开犹大。这是代表什么？犹大将来是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在地上母亲看重，所以好好的取名字，父亲看重，所以好好的祝福。除此之外，当我们知道十二支派在旷野流浪的时候，那这个还没有到流浪之前嘛，对不对？到真正出埃及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我让大家看一个图，就是十二支派当他们在流浪过程当中安营的时候，中间那个长方形就是会幕，然后再往外扩一个黄色点点点，那是立位支派围着这个会幕在做服侍会幕的事情。好，右边就是东边，左边就是西边，然后上北下南。右边有三个支派，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四个投生的第一批的小孩。第一个本来应该摆的是流便，但是我们晓得老大流便其实贪图美色，所以他没有排在第一队，他把他排到第二队来。那中间写到说，流便因为犯奸淫，所以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落到第二队来。所以我们自己要持守的住所谓的前权色，这个色字，特别是弟兄要注意的，因为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会失去了一些的福气，失去了福分，本来应有的福分。所以他流便在下方的第一个，上面第一个，他本来应该排在右边的第一个，结果没有排在右边的第一个，排在右边的第一个是什么？反而是犹大，然后再来是以撒加，再来是西布伦。那刚雅各的祝福，犹大就是得胜的狮子，我们晓得他是预表基督耶稣得胜的战士，所以他做第一队起行。OK， 好，立位在中间，因为立位服侍帐幕就没有在这个所谓的分地为业的十二支派里面。第二队是流便西缅，这个是前面的那四个小孩子之一，这两个嘛，对不对？然后再来第三队，居然是绿色的，也就是刚刚那个十二支派的最下面，是拉结所生的小孩，是便雅悯， 还有什么？约瑟的两个小孩叫以法莲跟马拿西。以法莲之所以可以在这个第三队里面，是因为约瑟的关系。所以你看得到，大老婆正娶的老婆，四个小孩，加上后面生的，就摆在第一队跟第二队。最喜爱的那个老婆拉结所生的，至少摆在第三队。至于那些使女们的所生的，摆到第四队。啊，有一个是加德被塞到这个第二队当中来。这样子的摆法，已经凸显出什么？犹大是带领者，因为第一队要先起头要走，那个就是响道。所以犹大的位置早就已经被定出来。这个十二支派在安营的时候，是摩西当时带领出来的，他们是这样子安排。犹大早就已经是一个领头者。那后面这个所真爱的这个拉结的小孩摆后面，万一前面有冲锋陷阵的敌人过来的时候，这一群心爱的人可以的后事可以摆在后面比较安稳。好，另外我们刚刚讲说，十二支派，来，我先让大家好再看下一个好了。这十二支派都有各自的图腾代表。犹大呢，就是在东边，中间那个是狮子，其他可能有什么羊啊，有牛啊，有刀剑啊，有日月啊，有帐篷啊，有船啊。这些不同，还有蛇啊，蛋是蛇，还有那个什么风茄啊，什么，反正每一个，如果有机会大家去看，可以去寻找一下。但是犹大就是狮子，你看这当中所有的，为何选的犹大是当狮子？因为雅各预言犹大就是小狮子，我们又晓得狮子是什么，是万兽之王，所以犹大老早就已经站在被重看的那个地位，他就是整个以色列的。而我们也晓得，刚刚我说十二支派去窥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回来有两个支派说可以去攻取的，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大家晓得约书亚是哪个支派的吗？好，就算不晓得没关系，那我再问大家，晓得迦勒是哪个支派的？想不到对不对？其实迦勒就是犹大支派。所以老早神就看到那条路，神很重看这一个族裔，这个支派，它里面是出了勇士，它里面是出了将来的王，甚至我们一直往后拉的时候，我们都晓得耶稣基督是从哪个支派出生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之师，其实就是犹大之师。他是被神所重看的一个族群，被神所重看的一个支派，不是神偏心，而是神看到了这个支派对神的持守。你看迦南地探子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去得地为业，跟其他另外 十个支派不同。那约书亚是后来成为领导者，可是我们很少去体会迦勒，对不对？那迦勒是犹大支派，约书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便雅悯支派，也是跟约瑟就是正娶的这个使不是使女所生的。好，那是第一个。好，今天讲的会比较快，等一下我们要去吃饭。而且我觉得上一次讲的负面的比较多，对大家比较提醒多一点。这一次是在讲历史，在讲正面的，为何我们现在以色列人还存在，以色列民还存在，为何我们现在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回以色列去，因为是神所看重的，神是重看犹太之师，神是重看以色列族群，我们不能忽视。所以有很我过去几年在不同的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我看到有那种教会是真实的为着以色列在祷告，为着以色列的这个族群在服事，这样的一个事工。好，这是第一个犹大之师是神所重看。第二个，你说哎，怎么都一样，两个是不是打错了？我们中文很特别的，第二个叫。 叫重看，第一个叫重看，第二个我们要重新来看一下，到底犹大之师它的特别在哪里？我刚讲了，雅各的这个预言祷告是一路到了耶稣都出现了，对不对？明明犹大不是最老大，是流便才是老大，而且十二支派这么多支派，为何就是犹大的名字特别？为何就是归不离犹大？为何以色列的各个支派是离不开犹大？因为这是神所重看。那我们要另外再看这个犹大之师，还有同一个角度。首先我们看，我们晓得以赛亚书是一本预言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 的经文，很多在那边应验。他说从耶西的本，耶西是谁？有没有想？耶西不是大卫的老爸，对不对？从耶西的本会刷出一条，我们晓得好像，好像讲的是大卫，但是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而这个是在一直在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所以耶稣基督是耶西的本，是耶西的后裔，他是有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他是有智慧跟聪明的灵，也有谋略跟能力的灵，还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即便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也是敬畏子还是敬畏父的。所以这些灵我们羡不羡慕？我们一直新约圣经当中，保罗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很希望如果有这些灵的充满，不是很好吗？我们行事为人有智慧、有聪明，又有谋略，又有能力，对不对？我们又敬畏耶和华，神又给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所以耶西的本，耶稣基督，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我们现在有多少人行审判凭眼见的？我举手，因为常常在家里面看到。张小强，你怎么那个大便没有挖？我刚刚挖过了，因为挖完了马上猫要跳进去。凭眼见来评断，这是比较不妥的啊！要凭属灵的眼睛，断是非不凭耳闻，以公义来审判贫穷人，以正直来判断世上的前辈人。这些事情我们人都很难做到，但我们还尽量要去学习，尽量做到。真正能做到这样子事情的人是耶稣基督。他的口中的杖就可以击打世界，他嘴里出的气就可以杀戮恶人，公义是他的腰带，所以我们稳妥。他是一个很 just 很公正的一个法官，很公正的一个神。信实是在他胁下当带子，还有在他的治理之下，豺狼跟绵羊羔都可以同居，也就是他是一视同仁的，豹子跟山羊羔也可以同卧的，少壮狮子跟牛犊跟肥畜同群呢、少壮狮子不会去吃这些肥畜的，是大家安居乐业的、小孩子在当中都可以牵引这些少壮狮子，就不用担心害怕的、因为耶西的根把他神把他立作了万民的大旗，外邦人都要来寻求他。所以我刚刚说了，归不离犹大，不单单指的犹大这个支派，一路下来到了耶稣基督，甚至到了将来，外邦人必寻求他，因为他是安息之所，他大有荣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要领人归主？因为有太多人他没有得着安息，即便地上他认定有安息，他赚的财富很多，他家这个家住的这个保全系统很多，甚至还派的这个警卫在外围有那些 security 到处巡逻，他可能都还是没有安息，因为有太多这些诡诈的人在周围，诈骗也不见得要进到你家里面，直接就用网络诈骗就可以了。所以只有安息在神身旁才真正的安息。然后他在列国树立起大旗的时候，召回来是什么？除了召回那些还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之外，他还召回了以色列被驱赶的，从四方聚集的分散的犹太。所以这个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那我们晓得耶稣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被唾弃的，他不用召回，他已经在这一群人当中居然被唾弃，被送上十字架上面。这样子的 这段经文指的是将来，甚至是现在就在发生。当我们树立起耶稣的大旗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被驱赶的人，其实一开始被驱赶就是什么巴别塔的时候，混乱的语言呢、现在我们要把这些不同语言的人再次归到主耶稣基督的旗下来，因为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翅膀印下，才有机会得着安息， 将来才可以一同作王，可以一同得享那样的一个荣耀。所以我们要重新来看的时候，犹大这个狮子呢，不是只是光指以色列这个国家而已，还有以色列在幕后的作为啊，甚至如果让大家看，我说结局嘛，在这个启示录五章五到六节就提到，在这个约翰在天上看到的，说有众长老当中有一位对约翰讲说不要哭啊，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也就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神让约翰看到将来的结局，神已经得胜，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而且是什么？可以展开那书卷，那书卷是看起来，他说是你如果仔细看那个前后文，它是两面都有打印的，好像神，我们现在说神纸张，印双面的。当时的情，当时古代应该是用羊皮，那拓印或是写，应该是写一面而已，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用袋子绑起来，然后有些是放到那个破残破不缺的放到那个瓮里面，所以我们才会找到所谓的死海古卷嘛，对不对？圣经的死海古卷。那但是约翰在天上所看到的那样子的一个东西呢，那个所谓的书卷呢，是两面都印好的，而且是盖上七个缸、七个印记的，不是一格，七是完全是这个印记盖上去。如果你古代你那个要拆封的印记，你必须要有足够的主权、足够的权力才可以拆封的。这个王要送给那个王的信息里面盖上那个印记，送到那边他没有被拆封，是当场王拆封，这样才算是完整的。而在天上所看到这个呢，他说是没有人可以拆掉那个书卷，打开那书卷，只有坐在宝座上跟四活物在一起，还有众长老在一起的那一个羔羊，才可以把这个印给打开，把那个书卷给打开。他有那样子一个能力可以展开那个书卷，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战胜了死亡，他有能力把那个最后的结局打开来。那可是这个狮子，我说要重新看待这个狮子。这个狮子他是领头的，刚刚说犹大是第一队走在前面，你前面摆一队狮子在走，你说这个军队吓不吓人？跟前面摆两只猴子，你说哪一个比较雄壮威武？一定是狮子，对不对？可是这一只狮子它不单单是狮子，它还是什么？羔羊。很特别的，它是一个带领者，有王者之风，是一个狮子，但是它又是一只羔羊，它不是双重人格，它是因为要被带到宰杀之地。宰杀一只羊羔比较容易，还是宰杀一只狮子比较容易？当然是宰杀羊羔了，对不对？我们看到动物园要去抓狮子，如果它牙疼要去帮它这个处理牙齿的时候，都要先什么？远远的打那个麻醉针打下去，然后倒了以后才赶过去。你说羊还会这样子搞吗？没有，羊过去一把抓着就开始，不管剃毛啊、弄牙啊，随便弄，任你宰割。我们所接受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王者风范，是狮子领头的，但他又是那一只愿意为我们舍命的狮子。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在世上，在社会上有很多说我要成为一个领导者，我有王者之风，呼风唤雨，台语叫寒水可以结冻，化罪也给他，好像非常有能力，这样的一个 image 你很难看到说他有羔羊这一部分，因为他就是带领一直往前冲的，有时候不管后面的死活。可是我们耶稣基督他到了世上，他所展现出来的风范是什么？我是有王者之光，他甚至不用讲话，不怒而威。还记不记得那个行淫的妇人，人家带到耶稣面前要把这个行淫妇人致死，要打死他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就站起来吼一声全部的人都倒了，没有，他就只是在地上画东西，然后就讲你们谁当中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什么话都不用讲，也不用怎么样，不怒而威，这就是他狮子的那一面。但是他愿意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这个狮子整个拿下来，他显现的就是一只羊羔。所以那些兵丁在抓着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那个路上，根本不害怕耶稣基督的，他就像是只羊一样。我们今天当一个 leader 的人，有没有
有时候也能够呈现出耶稣基督那个柔软的那一面，为着他自己的子民愿意付上那代价的那一面。所以我们重新来看，我们今天看到狮子的时候都很开心，到了这个动物园，我们很喜欢看的就是那种大型动物，狮子，特别是大人，但小朋友就喜欢看什么可爱动物区。可爱动物区就可能有些羊啊，进去摸一摸啊，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四世纪的第二只狮子的时候，我让大家看的是犹大之狮。我们知道犹大是被神所看中的，但是我们要重新去检视犹大，它不单单是狮子而已，它还是一只羊羔。这只羊羔呢，它是被杀过的。老实讲，这被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杀过的，因为我们都是所犯的罪都被他承担。当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不单单末后的日子我们要为以色列来祷告，我们也要祈祷我们在地上神所赋予我们的管理的职分，不管我们在职场上，不管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带领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除了展露出领导姿态那个狮子之威之外，还有那个羊羔温驯的样子，柔软的心，愿意去为他所心爱的人付出牺牲。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是那个不可接受见到就要杀的那个谎言的狮子，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的是虽有王者风范，但有